那今天母会啊，今天是主日，圣餐主日。在领受主日圣餐以前呢，我们还是先看一段神的话语。那上一次我们也讲了使徒行的第八章前面的经文，今天我们会讲后半段。那上一次我们也讲这一章经文呢，是使徒行传的一个转折点。那神借着被迫分散的门徒把福音呢在外邦的地盘传开。从人的角度来看呢，那信主人被逼迫，或者是处在逆境里面，常常是被看为负面的。但是从神的角度来看呢，恰恰相反，那神可以用任何人任何的环境，在任何的场合，达到他的目的，来成就他救赎的计划。同时呢，神也借着这样逆境，让信靠他的人能够就得到磨练之后，对他更加有信心信心更加坚固。那上一次我们也提到，那些被迫分散的门徒们呢，他们被派到了一个新的地方到了一个新的地方，继续宣讲耶稣基督的名。那我们上次提到的最典型的就是腓力呢，他是被圣灵充满，是有智慧的人。那当一个人被圣灵充满的时候，说明他是愿意被圣灵掌管，顺从圣灵的引导。腓力和其他的门徒呢，他们被差到撒玛利亚之后，他们继续宣讲福音，很多外邦人呢就悔改归主，那福音呢第一次在外邦的地盘被传开。耶路撒冷教会知道撒玛利亚人信主以后，就差派彼得、约翰前去帮助。那彼得跟约翰到了以后，为那些人按手祷告，圣灵就降在他们身上。那圣灵呢就在那个时候让外邦人和以色列人连在了一起，就如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18和19节那里说的，外邦人和以色列人呢，借着耶稣基督一同同感一灵，被同一个圣灵感动，达到神的面前，他们得以来到神的面前，这样就都成了神家里的人。那今天呢，我们会来开一段另外一段经文，就刚才讲的是使徒行在第八章的下半段，腓力再一次被神差派，我们要看一下他被差派的时候是如何回应的，他被差派的时候是如何被神使用的。那今天我们要看的主要经文就在八章的26到40节，那盼望今天的经文呢，对我们每个人都会有帮助。我们先读一遍今天的经文，我来读，请弟兄姊妹一起来看。使徒行传第八章26节，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力说：“起来，向南走，往那从耶路撒冷下加萨的路上去。那路是旷野。”腓力就起身去了。不料有一个埃提阿伯人，是个有大权的太监，在埃提阿伯女王大干基的手下总管银库。他上耶路撒冷礼拜去了。现在回来，坐在车上，在车上坐着，念先知以赛亚的书。圣灵对腓力说：“你去贴近那车走。”腓力就跑到太监那里，听见他念先知以赛亚的书，便问他说：“你所念的，你明白吗？”他说：“没有人指教我，怎么能明白？”于是请腓力上车与他同坐。他所念的那段经说：“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羔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他卑微的时候，人不爱公义审判他，谁能述说他的世代？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夺去。”太监对腓力说：“请问，先知说这话是指着谁呢？是指着自己呢？是指着别人呢？”腓力就开口从这经上起，对他传讲耶稣。二人正往前走，到了有水的地方，太监说：“看哪，这里有水，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腓力说：“你若是一心相信就可以。”他回答说：“我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于是吩咐车站住，腓力和太监二人同下水里去，腓力就给他施洗。从水里上来，主的灵把腓力提了去，太监也不再见他了，就欢欢喜喜地走路。后来有人在亚述都遇见腓力，他走遍那地方，在各城宣讲福音， 直到该撒利亚。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在这里我们可以自由的敬拜赞美你，我们更是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恳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工，挪走我们心里任何的拦阻，愿你的话语能够可以进到我们心里面，来改变我们，来帮助我们，来提醒安慰我们。求你与我们每一位同在，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好，使徒行传第八章二十六节，这里说有一个主的使者对腓力说：“起来啊，向南走，往从耶路撒冷到加沙的路上去。”那路是旷野。那到这个时候，腓力在撒玛利亚呢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上面提到过，撒玛利亚人信主以后，把消息传到耶路撒冷，那么彼得、约翰呢就前去帮助。等到那里弟兄姊妹他们的信心得到坚固以后，他们两个人呢就回到耶路撒冷去了。那么约翰彼得离开以后，按理呢腓力可以留在那个地方继续牧养那里的教会，因为呢他在各方面都已经很熟悉了，那服侍起来呢也非常顺手。那在那牧养刚成立的教会，在那继续传福音是什么很合理的事情，也是很多人会做的选择。但是呢，神对腓力有特别的计划。这里说呢，主的一个使者在出现在腓力面前。那主的使者就是天使，天使的他的职责就是传递神的信息啊。那天使在那个时候吩咐腓力往南走，那从耶路撒冷到加沙的方向去。那这里还特意说一下，往那个方向呢是旷野啊，是旷野的路。那说明了将要发生的事情非常特别的。那有人可能知道加沙那个地方呢，实际上是非常特别一个地方。这里我们简单的说明一下，加沙呢是在地中海的海边一个很小的区域，那是通向埃及那个方向的一个主要通道之一。我们知道在旧约时代，那当时是腓力斯人占据的地区，约书亚为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分地的时候，那个地方分给了犹大支派。那么今天呢，那个地方还属于巴勒斯坦的地盘，非常有趣啊。在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他们没有把腓力斯人从那个地方赶出去，而到今天呢，那里还不属于他们自己的，而是被巴勒斯坦人占据。那这也许是神今天特意提醒以色列人啊，当年他们是没有。他们的祖宗呢没有听从吩咐，没有把腓力斯人给赶出去，才造成今天的这样的结果。那今天呢，那个地方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区域，方圆呢不到20平方英里。西边是地中海，那南边呢是跟那个埃及接壤，北边跟那个东边呢都是以色列国的国土。那天使在这个时候告诉腓力呢要去加沙的方向。但是有没有告诉他去做什么？这里没有讲，天使没有告诉腓力到加沙去到底做什么。那我们知道旷野是什么地方？这个地方讲的旷野是什么？是荒山野岭，是没有什么人住的地方。上面讲到过，那腓力在当时在撒玛利亚已经安顿下来了，他可以继续在那里牧养教会，继续在那儿帮助弟兄姊妹，也可以继续在那儿传福音。假如要去一个新的地方，应该去哪里啊？应该去人多的地方，是不是？去人多的地方去传福音，去服侍。那么到一个旷野没什么人住的地方去传福音或去服侍的话，听起来很不合理，是不是？那听了天使的吩咐以后，腓力怎么回应的？在八章二十七节这里说，腓力就起身去了。不料有一个埃提阿伯人，是个有大权的太监，在埃提阿伯女王手下，那个大干基的手下呢做总管银库的总管，上耶路撒冷礼拜去了。现在回来呢正坐在车上在那里念先知以赛亚的书。这里告诉我们，听了天使的吩咐以后，那腓力呢没有任何犹豫他没有问天使怎么没有没有搞错我去的地方是什么地方，对不对？我去的地方去做什么，可不可以让我去人多的地方去？所以腓力呢没有任何疑问，他二话没说，起来呢就前往那个方向。想看假如我们处在腓力的位置，处在那个情况之下，我们会怎么想？我们 明明知道不会有多少人，我们会不会啊？我们会不会顺从神的吩咐？会不会顺从圣灵的带领？比如说我们在参与一些服事的时候啊，假如我们预先知道不会有什么人出现，不会有什么人参加，那个时候我们会想什么？我们会不会愿意去？我们会不会愿意花时间准备？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带查经哈，带人读经，那我们知道呢，有时候。你知道这个知道的话呢，可能来的人会很少，那我们会用什么样的心态去预备？我们会不会愿意去衷心的去准备？那我自己有过类似的经历啊，我曾经带过一个就是查经小组，那么人多的时候大概有差不多10个人参加，人最少的时候又是多少人呢？大概只有一个人参加。你想看，假如只有一个人参加的时候，我会想什么？值不值得花时间，对不对？准备了半天，是不是没什么人出现？那我想的话，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应该怎么想？所以腓力他所做的呢，对我自己是一个很好的提醒。那么当时腓力呢，知道那是旷野的方向，那个地方不会有多少人的，但是呢，他顺从圣灵的带领啊，听了天使的吩咐以后，他没有任何的疑问、抱怨，立刻起身。8章27节，这里说不料，什么是不料？没想到，对不对？没有料到，突然有一个天使出现在他眼前啊，有一个人出现在他眼前，是一个埃提阿伯的一个太监。那这里经文告诉我们，这个太监不是一般的人，这里讲什么？他是有大权的人啊，什么样的大权？他是埃提阿伯女王大根基手下的一个什么一个银库的总管。用今天的话讲，他是什么样的大官啊？是国家财务部的什么部长，对不对？这个很大的官呢。那么这里讲那个太监呢，是来自埃提阿伯。这里有个提示，埃提阿伯是什么地方啊？是古时，对不对？那古时是在今天非洲东北部的一个国家叫苏丹。那北边呢是北边是埃及，埃提阿伯是也是在今天的那个埃塞比亚的境内。那不管啊。不管是位在什么位，处在什么位置，那么这个太监呢，从那个地方到耶路撒冷是很长的距离，那坐马车的话要1-2个月的时间才可以过去。那么这里经文告诉我们，那个太监呢，是从耶路撒冷回家的路上。那这个太监呢，在那个时候我们很明显他是有名有势有权，他拥有世上的一切荣华富贵，但是呢，那一切都没办法满足他的心。他的心里面还是空虚的，他拥有的东西没法让他满足，他心里缺一样东西，他缺什么？这里为了告诉我们，他为了得到神的，他为了得到想要的东西呢，他不远千里从家乡到耶路撒冷去。那现在在坐在回家这个车的路上，这个车的回家路上，那坐在上面干什么？这是告诉我们干什么？在读圣经，读先知以赛亚书。那很可能他去耶路撒冷的时候，自己买了一，去的这一次呢，是买了那本约书亚书的这个书卷，可以看出他当时是啊多么虔诚，他有一个什么愿意寻求的神，他想一心想寻求他要得到的东西，他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但是他所求的，他能够得到自己所求的东西，能不能得到？那这里告诉我们8章29节。圣经啊，圣灵了、啊。这圣灵对腓力说什么？你去贴紧那车。那在前面呢，神是借着天使向腓力讲话。这里呢是圣灵对他说话。那圣灵如何对一个人讲话？使徒行传前面经文告诉我们，腓力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他被愿意被圣灵掌管，顺服圣灵的引导。那这个时候。他也会体贴圣灵的引导。那在这个时候，我们也知道，那今天我们想看圣灵如何对我们讲话。一种方式呢，是借着神的话语直接对我们讲话。当我们心里面被神的话语充满的时候，那神的话语常常会出现在我们的头脑里面，常常会提示我们。那个时候的话，就是圣灵可以对我们讲话，在做提醒。另一种方式呢，就是我们心里面直接被圣灵感动引导。那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常常会 就是啊，被圣灵改动了去跟某一个人交流沟通，或去做某一件事儿。当我们去顺着去做的时候，后来发现那个人的话正在处在艰难当中，正在处在苦难里面，正需要人的帮助。我不知道你自己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哈？那在寻求圣灵这种启示引导的时候，我们要非常小心，就是不要把自己的感觉，不要把自己的情绪看成什么是圣灵的带领、圣灵的引导。所以圣灵的引导、圣灵的启示需要有神话语的印证啊，需要有印证，需要有神话语的印证，需要有时候需要弟兄姊妹、主内弟兄姊妹的这种啊共同印证。圣灵的启示跟引导呢，绝对不会跟神的话语冲突啊。所以，那有一些人的话，常常把自己一些感觉啊，甚至做的梦，说成是啊圣灵的启示引导，我们要非常小心啊。那假不小心的话，我们会让自己什么掉入误区，也可能要让别人跌倒。所以在使徒行传第八章这里呢，圣灵对腓力说什么？你去贴近那部车啊。那圣灵在启示啊，提示腓力呢，去靠近那辆。前面那辆车，在上面提到过呢。当时腓力在撒玛利亚传福音的时候，都是合成的人来听他讲道。在这个时候呢，圣灵启示他去向一个人，只向一个人去宣讲福音。天使让腓力在这儿靠近那辆车，在荒山野岭的地方呢，一定不会有太多的车。这里一定是老远就可以看到有辆车，是讲的那辆车啊。天使圣灵让他去靠近那辆车。那腓力愿意去吗？八章的三十节这里怎么说呢？腓力就跑到太监那里，听见他念以赛亚的书，问他说：“你所念的，你明白吗？”但在这个时候，腓力又一点没有犹豫，他是跑到太监那里。前面那辆，当时我们知道那种车的话，那种车都是会走得非常慢的，应该不需要跑就应该可以追得上。那腓力是一路小跑追上去，可以看着他对这个福音的热忱。这种紧迫感，想想看，假如腓力呢，当时是根本不认识那个太监，那个太监也不认识他，在一个旷野的地方，腓力要与那个太监呢接触，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想想看，假如我们自己哈，我们自己那个遇到这样的事情，我们会不会愿意去跟那样的陌生人去接触？我们会想跟别人接触的话，去打招呼，被别人拒绝怎么办？是不是我们会有很多疑问？但是腓力呢，却顺从圣灵的引导，他毫不犹豫的跑到那儿去，要主动的跟太监去交流、去接触。追上车以后呢，腓力听见那个太监正在读先知以赛亚书，那就直接的问他：“你所读的，你明白吗？”腓力非常干脆，他点中了问题的要害。那么下面的经文会告诉我们。当时太监读的就是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的经文，那是关于基督的描述，是福音的核心。所以这个太监是为了要寻求他要得到的，他不愿千里到耶路撒冷去寻求，那他还自己买了一本圣经。那我们知道，在那个年代，一般人是没有圣经的。那位太监呢，他不仅仅有自己的圣经，他还自己在读。是在什么一个长途旅行的过程里面在读，是坐在一个颠簸的马车上在读，可以看出这个太监当时对神的话语是多么的渴慕。我想他这样做对我们今天人有很好的提醒，我们自己是不是渴慕神的话语？不要说在长途旅行中在那读神的渴慕神的话语，就是我们平时我们坐在舒适的家里面，我们是不是会渴慕神的话语？所以那位太监为了寻求神，为了寻求他想要得到的东西，他付出了很大的心血跟代价。但他付出了有果效吗？值得不值得？神要派腓力要来帮助他。腓力问你读的，你明白吗？太监怎么回答的？八章二三十一节，他说：“没有人指教我，怎么能明白呢？”于是请腓力上车与他同坐。那我们下面讲过，这个太监呢是一个高官，是一个在人面前一定备受尊敬的一个人，是非常有体面、非常有体面的人。那突然有一个陌生人跑过来搭讪，来主动打招呼， 我来问他问题。那当时，那他有没有什么？没有什么，这个人没有什么任何的顾虑，是不是？没有任何的疑惑，非常诚实的回复。他怎么说的？门儿指教我，我怎么能明白呢？就可以看出，当时那位高官，那位大臣，他是非常的谦卑，他也是非常渴望能够明白他在读的这本啊先知说的预言。为了寻求真理呢，他下了很大的功夫，他不远千里，专程到耶路撒冷去寻求。所以这个太监呢，很可能当时是一个啊入犹太教的一个外邦人，所以他刻意是到耶路撒冷去做礼拜。所以在当时呢，有一些犹太人还在圣殿里面啊，在献祭，在敬拜。那而当时的门徒们、使徒们呢，也是在耶路撒冷，包括在圣殿里面，也在那儿传讲耶稣基督的名。那这个太监呢，有可能没有听到使徒们传讲的信息，但是他去圣殿聚会的时候，一定会听到文士们的教导。显然，当时在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没有得到他想要得到的东西，他可能没有机会向别人去问，也有可能他问了以后没人可以回答。所以这位太监花了很多的时间、金钱、精力，一直都没有什么，没有寻求到自己想要得到的东西。假如是你，你会是什么样的心情？会不会放弃？会不会灰心？神爱每个人，他给每一个人机会去寻求，那些愿意寻求的人最后必寻见。在荒山野岭的地方，神给他预备了一个特别的人物。那个太监呢，没有拒绝那个陌生人腓力的帮助。那么从这个太监的经历上，我们能学到什么功课呢？我想我们可以学很多功课。比如说咱们在教会里面，有一些人会参加聚会，可能有很长时间了，他们有可能对圣经有问题，但是呢，他们可能不一定主动去问，或者也不知道如何去问。那我们假如我们愿意主动一点，愿意去关心啊，愿意去主动去跟他们接触，看看他们对神的话语是不是有疑问啊，有没有不明白的地方。假如我们愿意主动的去接触的时候，这样我们可以了解他们的需要，可以了解他们属灵生命的状况。另外，这个太监的经历也提醒我们什么？我们自己，我们需要对神的话语要清楚，要明白。我们需要对自己所信的这个福音的内容要非常清楚，这样才能可以帮助到人。所以那位太监呢，看到腓力啊，对他读的圣经有很有兴趣，感受到希望，所以他马上请那个腓力上他的车，跟他坐在一起。所以在人看了一个极为尊贵的高官，竟然主动让这个陌生人坐上自己的车，还向他请教。再次可以看出，这个太监呢，他心里面这种寻求的心多么渴慕啊，要明白神的话语。那当时那位太监在读哪一段经文呢？在这第八章哈，使徒行的第八章32和33节，他所念的那经文说，他像羊被牵到斩杀之地，又像羊羔在剪羊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他谦卑的时候，人不爱公义审判他，谁能束缚他的世代？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夺去。所以那位太监读的经文正是来自以赛亚书第53章第7和第8节的经文。那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呢，是被称为弥赛亚诗篇，是预言基督他要来，他要经历的这样的经文。那么使徒行在第八章32节，这里是直接引用了以赛亚书53章第7节的后半句。那33节呢，是引用了以赛亚书53章的第八节的经文的意思。那新约圣经在引用旧约圣经的时候，有时候是直接引用，有时候是引用那个经文的意思啊，这是两种最常见的方式。那先知以赛亚当时在预言基督将来的时候会经历的事情，他会像羔羊一样被牵到宰杀之地，没有任何反抗，没有任何的抱怨。那像羊羔一样呢，被人剪羊毛的时候是没有声音的，没有任何的挣扎，任人摆布。那世人在审判他的时候呢，不会按照公义，最后会把他给杀害。 说这一切预言，这一切预言都已经发生。我们知道，在四本福音书里面都讲得非常清楚，拿撒勒的耶稣呢，就是神的儿子基督，他被人藐视、羞辱、诬告、鞭打，他没有任何的怨言。最后呢，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当时那位太监他是不明白，他当时读的这个经文到底是什么意思。说现在啊，第八章三十四节，太监对腓力说：“请问，先知说这话是指着谁？是指自己呢，还是指着别人呢？”腓力就开口从这经上起对他传讲耶稣。那个太监问了几个简单但是呢非常关键的问题：先知以赛亚到当时是在说什么？他讲他自己，还是在讲别人？太监心里面非常纠结啊，他非常想明白到底这个经文到底在说什么。这里讲腓力开口对他宣讲耶稣，只是一句简单的描述。从下面的经文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太监听了腓力的信息以后，他完全相信了，说明呢，腓力一定是讲了一篇什么，传讲了一个全备的福音的信息。腓力一定是告诉太监，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来到世上是为了人的罪，他在十字架上为所有人死了。他偿还了一切的罪债，信他人一定什么会得到神的赦免，他们会与神和好，被神成为儿女。说那个太监呢，对腓力所传的这个信息有什么反应？下面经文告诉我们，他相信接受了耶稣是他生命的救主啊。说那个太监能明白能接受腓力所传讲的信息，传讲的耶稣基督的这个福音，那我们知道他完全是圣灵的工作。但是也需要那个他本人自己呢，需要他本人自己什么，要愿意是吧？有个愿意的心，对不对？另外什么需要什么？需要有人什么去传讲，像腓力这样，也提醒我们什么？提醒我们就是每个信主人呢，我们必须要先清楚明白我们自己所信的这个福音的内容，这样我们才可能有机会，当机会来的时候，我们什么？我们才可能什么？才可能及时的跟人去分享，才可能什么？及时的为主收割庄稼，去带人归主。那在八章二十六和三十七节这里说，二人正往前走，到了有水的地方，太监说：“看哪，这里有水，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腓力在问他：“你若是一心相信，就可以。”他回答说：“我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很显然，这位太监听了这个福音以后呢，受了圣灵的感动，他看到前面一个地方有水，就想要什么接受洗礼。当时他们正在旷野里走，竟然有水源，这是非常奇妙的事情。一切都有神的预备，在恰当的时候，神有奇妙的预备和安排。相信腓力当时一定对他说了洗礼的意义啊，洗礼是为信主人预备的，是为神做见证的一个机会。那表明什么？表明这个人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是他个人的救主，愿意一生被他来使用。在为他施洗以前，腓力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在施洗之前呢，腓力要确定一下他是不是真的明白。相信了，腓力对他说什么？假如你一心相信就可以，啊，这一个关键字一心。什么是一心？是全心全然，完完全全，没有任何的保留余地。所以腓力在问那位太监：假如你全心的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就可以什么？就可以接受啊这个洗礼。所以腓力呢，要让他明白什么？洗礼只是一个非常好的仪式。但是呢，洗礼的本身不会让一个人得救，洗礼只是啊，是为信主人已经信主人预备的。所以听了这个腓力的话以后呢，那位太监是如何回答的？非常干脆，说是我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太监非常清楚，他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这是一个什么公开的宣告？他心里相信，口里面承认耶稣基督是他的主。那么对我们信主人来说，这是非常关键的一点。当一个人愿意这样宣告的时候，说明什么？他相信耶稣基督他所说的和做的一切啊。 他表明他已经接受了耶稣基督是他个人的救主，愿意一生被他管理，被他使用。上面我们提到过，一个人能够明白福音，能够接受福音，完全是圣灵的工作，没有圣灵的感动呢，一个人是不可能信主的。当然了，一个人，我们刚才讲，一个人信主是除了这个圣灵以外呢，圣灵感动以外，需要有一个谦卑的心去寻求。假如一个人心里面是悖逆刚硬的，不愿意聆听，那他就不会顺从圣灵的引导，他就不会接受。那一个人呢，想要信主，除了圣灵的感动，除了他本人愿意谦卑寻求，还需要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就是刚才我们提到说需要什么，需要像腓力一样的人，需要有人去传递那个福音好消息。我们看两节啊，罗马书第十章的经文，罗马书第十章十三、十四节，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这里讲的很清楚，凡求告主名的人，一定能得救。一切求告耶稣基督的人呢，都会得到神的恩典。但是呢，一个人如何求告呢？他如何知道怎么去求告耶稣基督的名呢？第十四节这里，保罗接着问几个问题，让我们来明白：假如一个人没有机会听到耶稣基督的名，他怎么能去信呢？答案是否定的，对不对？假如一个人没有机会听到耶稣基督的名，没有人听到有人去传讲，他是不会明白的，也是不会相信的。第十四节最后有个问题是反过来问：假如没有人去传讲耶稣基督的道，没有人去传这个福音，那么人怎么能有机会听见呢？答案是否定的，对不对？言下之意呢，是需要有人主动的去宣讲福音好消息。所以宣讲福音好消息是主耶稣给每个信他的人一个托付啊。有人可能会强调说，哎呀，我们信主人需要先活出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我们需要先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我们需要先在人面前彰显我们福音的好消息。那这样的话呢，本身是没问题的，没问题。那么我们信主人后的确应该什么，应该将我们的所信的那活出来，活在人的面前，那样的话呢，可能更容易去传福音。但是假如我们过于强调，我们很可能会掉入不传福音的陷阱里面去。假如说我们要等到有很好的行为、很好的见证以后再去传讲，一方面呢，我们很可能会错过很多传福音的机会；另一方面，也有可能呢，我们一直没有能够很好的活出我们的信啊，我们所信的。那主耶稣在带门徒的时候，他是怎么带的？他是一边什么，一边带，一边干什么？一边把他们派出去传福音。门徒们在出现操练的时候，都是什么？起起伏伏，跌跌撞撞的，都是什么？都是有很多问题。那上面我们提到，一个人信主的完全是圣灵的工作啊。但是神对我们的期望是什么？是要抓住各样的机会去跟人分享福音。回到使徒行传第八章这个三十八和三十九节，这里说，于是吩咐车站住，腓力和太监二人从下水里去，腓力就给他施洗，从水里上来，主的灵把腓力提了去。太监也不再见他了，就欢欢喜喜的走路。那么到了一个有水的地方，他们停下来，两个人到水里去，腓力呢就给那个太监呢行了洗礼的仪式，完成了神的托付之后，腓力呢就马上被主的灵给提走了。从此那个太监再也没有见过他。这里发生了两件非常奇特的事情。想想看，一件事情，假如说牧师在这为你给你洗礼，你从水里上来以后，突然牧师不见了，你会怎么样？吓死了，对不对？吓死了。这里经文告诉我们什么？那位太监并没有因为腓力突然消息而什么，而变得恐慌，而变得伤心难过，而是欢欢喜喜的继续走路。他的生命彻底改变了，他得了一个全新的生命，他心里面充满了喜乐。他的喜乐从哪来？从神来的，对不对？是从福音来的，是从他得到的福音来的。腓力突然离开了，但是呢，还可以继续赶路，继续跟随主。 所以这里清楚地告诉我们，改变影响他生命的是他听到的信息，而不是腓力。腓力把那位太监指向了神，这也让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我们在带领人的时候，我们不是把人带到我面前，我好像很有本事，对不对？我会带查经，我会讲道，我会教主日学。要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带到神的话语里面，这样的话呢，带领的人离开了以后，被带领的人呢，才不至于什么惊慌失措，才不至于感到灰心无助。腓力当时并不知道，神让他跑那么远的路，只去想一个人传福音，但是他愿意顺从圣灵的带领，成就了神的计划。那一个太监得到了福音以后，一定是对福音的事工传递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把福音从耶路撒冷带到了非洲大陆。就像神使用腓力一样，他可以使用你我，使用我们每个人。神可以借着我们呢，只向某一个人传福音。假如想想看，假如我们愿意，我们每个人都向一个人传福音，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会带来什么影响？问题是什么？我们愿不愿意被神来装备？愿不愿意被神随时来使用？那这里经文呢，告诉我们，神的灵把腓力给提了去。主的灵呢，把腓力给提了去。那主的灵在圣经里面，圣灵有不同的描述，讲基督的灵，讲神的灵，讲智慧的灵，这个都表达的是同样的意思。主的灵把腓力给提了去，这话怎么理解？我们不能完全明白这个事情到底怎么发生的，但是我们知道圣灵是大有能力的，他完全可以把腓力提走。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十七节那里告诉我们，当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当时在地上还活着的信靠他的人会被什么？被神提走，提到空中跟主相见。说圣灵是有他大能的，主的灵呢把腓力带到哪里去了？八章四十节这告诉我们，后来有人在亚述都遇见腓力，他走遍那地方，在各城宣讲福音，直到凯撒利亚。那亚述都呢是今天的亚士图，以前呢也是腓力士人的五个城市之一，是靠近地中海的一个地方。那今天也是在以色列的国土上面，那个城市的名字还没变，也用同样的名字。它离该撒利亚呢大概是有60英里的地方。从这儿经文我们可以看出来，当时腓力是一边走，沿途一边走一边传福音，一边啊直到什么该撒利亚。那从其他经文我们知道，该撒利亚呢是腓力的老家。使徒行传后面21章告诉我们，保罗第三次宣教回来的时候，经过该撒利亚的时候，就在腓力家里面住过几天。啊，很显然他腓力在那个地方建立了教会，啊，在那里接待神的仆人们。我们想想看，今天的经文对你有什么影响？对你有什么帮助？腓力给我们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从他的身上我们能学什么？学到什么功课？那我们上次也提到，我们信主的人呢，在人生的每一个变迁的阶段，都是被神差遣啊，都是被神差遣。我们从一个城市啊到一个另外一个城市，从一个工作到另外一个工作，从一个教会到另外一个教会，甚至我们回老家谈亲访友，都是什么？都是被神来差派。那么我们每一次被神差派的时候，我们当用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我们应该做什么预备？如何被他使用？每一次被裁判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会遇到什么样的情况，不知道什么遇到什么样的人，碰到什么样的事情，遇到什么样的环境。神的话语提醒我们什么？我们当有一个什么？有一个顺服的心，顺服圣灵的引导，预备被神使用，预备去为他做见证。假如要想要更好的被神来使用，那么平时呢，我们就要每天就开始做预备。要平时也研读神的话语，明白我们自己所信的到底是什么，这样我们被差遣的时候可以随时跟别人讲解。 另外被差遣时，我们随时预要随时预备，要随时预备为主去收割庄稼。有的庄稼已经成熟了，已经准备好了，有的人准备好了，我们带人归主啊，否则我们很可能会错过什么？错过很多神为我们预备的宝贵机会。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有个愿意的心，能够吃出一个被差派的心态，愿意随时被他来使用。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您。我们看到您的宝贵的话语，记着腓力他的经历，他的被差遣，是对每个人，对我们今天的每个人说的。天父，真是帮助我们，让这样的话语，真是能够成为我们的激励，让我们真是对福音有点紧迫感。我们自己被你从黑暗里面救拔出来。被从罪的捆绑辖制里面释放出来，真的帮助我们有个愿意的心，挪走我们心里、我们生活里面各样的杂乱，让我们就是能够愿意跟随你，愿意真是来被你来使用。你拣选了我们，你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同样的托付，你赐给我们的能力。问题是我们要不要被你使用？我们愿不愿意被你使用？求你与我们每一位同在，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